爸爸，爱是什么呀？
爱是永不止息的付出，爱是包容与忍耐呀。
爸爸，那家是什么呢？
家是可以保护与休息的地方啊。
那我们就放爱在我家喽。He'll speak your name to
someone in prayer.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你们收听我的 Radio My Radio， 放爱在我家，我是吴秉二九，在每个礼拜的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吴秉二九会在网络上陪伴你们一起度过。今天是放爱在我家吴秉二九私家会客室第32集的播出，32集，哎，算起来也已经8个月了啊、哦。如果8个月，小朋友都快要生下来了啊、哦，怀胎9个月，很快就要8个月，就9个月了。非常谢谢你们一直都跟吴秉二九同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放爱在我家跨越了很多种形式，我们会邀请孩子们来讲讲做孩子们的想法，我们也邀请了父母亲来谈谈父母亲的想法，我们也谈到也请了心理医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孩子们的想法，我们也邀请到了所谓的所谓有一点像政治人物呢来谈一谈他们的私生活。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我每次都说握着笔的那只手跟握着麦克风的那个嘴呢，其实都是有使命的，对社会呢都要有负责任的。所以呢，我会很要求自己，无论如何我不断地在更新我自己，学习我自己，我期待能够带给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一个平台，能够带给所有我们见过面或者没有见过面的每一位朋友，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听到，我都希望带给你们是最美好的讯息，是最正面的讯息。好，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张院长跟我们一起来认识新小孩。所谓的新小孩老师一再的强调呢，他不是指小孩子而已，而是某一种人，他们有在他们的人格特质上面呢有这样子的一些特征特质的人们，我们统称他们为新小孩。那至于新小孩呢，他绝对不是心理有什么问题的小孩，而是他的一些行为特征，他的一些思想特征是这样子，我们暂时先归类他为新小孩。那新小孩这样的一个名词确实是让我个人非常非常有兴趣，我很希望多一点认识，多一点了解，以后我能够多一点包容，对这个社会的人们我都能够多一点点的爱来认识他们，多一点点的爱来包容他们，再多一点点的爱来跟他们相处，来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你愿意吗？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今天张爱如院长来教导我们的如何蜕变以及迎接认识新小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你们收听我的 Radio My Radio 放爱在我家，我是吴秉二九。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上一个礼拜的节目，一样的继续要谈我们的新小孩。新小孩好像感觉上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话语，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坐下来听听看。我总觉得啊，现在有很多的父母亲呢，哎，在学校啊，现在这个亲子时间啊，很多人会邀请家长要去。好，那个孩子们呢，在前面这样子底下升干呢，哈啊，家长就在后面开始讨论了。哎，关键啊，诺阿林干啊，诺哈，大家那最比较会严重的是比较。比较这个问题，会觉得哎，我们家的女儿是怎么样，我们家的儿子又怎么样啊？然后每一个父母亲会讲到说啊。啊，我那样就拍改啦，我那样柏林他搞，哎，你们看你们都好棒，都考100分，那个我们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观念。可是说真的，老师，在20几年前、30年前，我们也不知道有网际网络的时代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想到哪有哪来新小孩，囡仔就是囡仔，囡仔有耳无嘴，点点跳，我跟你做啥就做啥。 可是今天可能已经不再是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要非常认真的再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一样，我们还是邀请心灵之美心理治疗所张爱如张老师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样一个轻松却很严肃的问题。那么今天老师，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开始把这个新小孩的一些特征、一些状况是讲了一些，好，我们继续赶快把时间交给张老师，继续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
各位观众大家好。关于上次我们谈过新小孩的部分哈，那我今天就把它延续下来去谈哈。那就是除了上次我们开始有去谈到说他们在所谓成就的表现可能会让很多父母亲会觉得他们太有主见了，
是
挑功课念等等哈。当然我说也有一批是叫做功课可以顾得好，但是尽管他们是功课顾得好，他们到国高中生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状况让父母亲担心哈。那我先回头来讲说，如果我们依时间的顺序来谈，他们从小除了心地善良这些状况，他们还会有讲话很直，他们还会有叫做他们的能量场哈。上一次我们在谈这个 Indigo Children， 就是电缆小孩，他能量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常常很倒霉的是东西在他手上常常坏掉。那这个部分是非战之罪，因为孩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坏掉，
是，
可是东西在他手上真的坏掉，
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嘛，电子产品啊或者什么，
电子产品比较明显
啊，
那其他东西也会
是
也会有，
真的、
我曾经看到我们这里的 那一只大鹤哈，二三十岁的大鹤，他就拿着这个我们圣诞节的这个麋鹿的那个发箍，
对，
他就在手上拿着，我就看他轻轻的拿着，就瞬间啪断掉。于是他就跟我说：“老师，你看，这就是我常常跟你讲的。你看我没有折他哦。”我说：“我知道，我亲眼看到，他只是拿在手上，轻轻拿着就断掉。”但是这种事情大量发生在他们是童年的时候，
是。
于是，家长就会认为他是破坏王，
是、
觉得他怎么会？东西他手上一直都被他弄坏，你是不是故意弄坏还是怎么样？可是他有理说不清，
就这么不小心。
但是对他们而言其实真的是非战之罪，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
是，
可是又有这个事实，
是，
百口莫辩，
是，
到慢慢长大才会去知道说因为他们的能量场是不一样的。
哦、
okay, 那他们的这个我所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磁场，好，我们的脑神经系统电就会生磁，每个人磁场这个能量场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对于很多东西的共鸣很容易去造成这个东西会坏掉。
是。
那他们再加上我说很多的特性又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于是他一路念书的环境就常常有机会会不被友善的回应。那不被友善的回应到国高中之后，我问他们说，孩子你就算是叫做可以跟其他人互动得很好哈、那你怎么会叫做也曾经活泼的这一批，那你怎么会叫做国高中就不太说话了，变神话一哥神话一姐，他们说因为鸡没救，懒得跟鸡沟通，讲什么都听不懂，都认定一定是我们的错。可是我们慢慢觉醒了，我们慢慢发现原来我根本就是跟你不同动物。所以他们甚至有一批人哈、会躲进魔兽世界，电脑的魔兽世界里面、他们就会在里面发现很多同类。与其叫做在外面跟这些不熟悉的鸡世代人互动，不如大家躲进去之后里面有很多的同类可以互动。
是，
这是他们遇到的状况。
是，
当然我有说叫做他们有两大类，一批是观察者不太说话，一批是叫做话比较多的。但他们都有个特性，他们会说从小到大都很孤单很寂寞。我说不对啊，孩子，你告诉我说你功课第一名，你叫做朋友也很多，你怎么会孤单呢？他们都会告诉我说 No, 那个是 social 能力。
这倒是，那只是认识的人而已、
那只是我让你们看到，我也让自己看到你既具备的能力我也可以有。可是我找不到同类。于是我很惊讶的会去听到这些大孩子回头再讲他们小时候叫做五六岁的时候，除了就是那个时候就会知道自己略略跟人家不一样，说不出具体的表现以外，他们从很小学龄前他们就会思考我为什么之所以为我，他们去思考宇宙是怎么样，生命从何而来从何而去。
开玩笑，老师他当然孤单啊，那五六岁的孩子
他们在想的是
想这个问题，
这种层次的问题，
他的童年根本没办法跟他讨论了、
于是当大家在玩那个甲虫卡恐龙卡的时候他觉得那个不是 这个层次是截然不同的。
是啊，是啊。
所以他找不到同样的就是在思考这种层级问题的人可以交流。
嗯。
所以他们会觉得，反正哈，随时问这样子的问题都会被骂说想那么多干嘛？我就是我，有什么好想去念书吧？就是大家的普遍认为我就是我，不用
是
这是不用思考的问题。但对他们而言，那这是重要的议题。甚至如果我们自己一把年纪，我们也去思考，对吼，我们好像也是慢慢到年纪长了，开始叫做从不同的宗教上得到力量也好，所谓你的叫做修行也好，你也在思考叫做生命的意义。哎，我们反倒是叫做一把年纪要去想的，他们是从小就在想的。
是啊，是啊。
所以他们一路孤单。
嗯哼。
那所以就是回归到我用鹤立鸡群的形容词成语去描述他们。他们因为找不到同样是鹤来做沟通，所以他们是可以叫做看来跟别人 social 很好，可是内心是孤单的。我也蛮惊讶，是一路问到二三十岁的人，我说你越长大应该越有机会找到同类吧。他们说 no， 恰恰相反，就越来越失望，发现自己真的一生得孤单。他们没有，当他们没有真正的内心觉醒够多的时候，他们很难去具体的知道说哪一些是同类。
是
那是这一批是叫做他没有办法很觉醒够多。但当我手上有一批叫他们因缘际会，大家在开始去谈到一些我提出一些疑惑，他们开始去思考的时候，他们的觉醒度够高的时候，他们是反而是有能耐去知道身边哪些人其实也是鹤。
可以找到。那老师讲鹤跟鹤之间会是和平的吗？
哎，他们有分不同卦的，
还是会分是不是？
哎，所以他们就会说鹤有不同品种。我说
哦、
oh, yes yes， 我有发现。他们说那一只是鹤，但是我们不同卦的哈，所以我们关心的议题是不一样，所以呢也没有多互动，但是总比跟你们既互动要自在。
好，那老师这个真的实在让人家有点泄气。像我们那一听起来鸡比较多嘛，哈、
啊，
那我们都身为鸡的人哈，今天终于很荣幸变成鸡这样的。那重点是真的鸡在这个社会上对鹤是没有帮助的吗？
当然不是啦，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架构起来是以鸡为主的嘛，为主体，所以才会说其实双方，我希望是说我们身为父母亲身为长辈，如果就孩子而言，或者你自己如果你自己发现我刚刚讲很多的特性你也有的话，而你今天是成年人了，那我就会说，如果你是披着鸡皮的鹤，请你可以安心把鸡皮掀开了。
是，
因为你必须要迎合世代的这个外在世俗的东西，你就会披上鸡皮嘛，因为你要让人家看起来你是同类，
是
好才不会有很多的踏法。那我说，如果你是披着鸡皮的鹤，我真的要告诉你说，请你勇敢把鸡皮掀开，因为鹤的年代来临了。
是，
因为鹤越比例越来越多。
是，
好，那如果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是鸡的世代，我们面对了我们家里面的孩子，不管他是什么年龄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发现说有很多特性还蛮像的啊，特别是我再补充一个，就是他们还在台北是很好认了、啊。就是我没有说他一定是，但是很高的比例至少在鹤族里面看得到的是他们很好认哈、是十度低温哈、就像现在要进入一月了，十度低温还穿短袖的
哦，真的吗？
一大批不怕冷的体质的就是就已经来的鹤在我手上，不同年龄层的鹤，越是叫做是成年以下的，他们不怕冷的比率是越高。当我叫做穿着卫生衣毛衣穿着电暖气，在我物谈室里跟家长谈完，换家长出去换小朋友进来，我通常都要又要再 shock 一声，那又是穿短袖进来的，因为外面是寒流十度，
讲袂听，叫伊穿，伊就刚唔穿啊，伊讲伊袂寒。
对对，大人就说你搞感冒，你搞气垮嘛，孩子
哈，
孩子就跟你说，我都没感冒，你垮，他真的就没有感冒。就算他感冒，他的复原期比我们要短。
是，
就算他受伤，他的复原期、愈合期都比我们要短。这个就是我说他们体质根本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说用鹤来描述他们，不是只有一个形容词，
是
它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动物，
是
当真是不一样的部分。
老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哈，如果老师今天这样说的话哈，像我这种人就是皮，我这种人就是非常的很想捣蛋的那种人，我就告诉老师说，原来那我难怪我是鹤，所以难怪他们都跟我不合啊，会不会有一群人突然跑出来说啊？本来就是他，根本就是他这个，结果他还自称他自己是鹤， 那这样来怎么区分哈？
因为我说叫做一群很聪明，然后如果他是自称的这部分，他很难会有不怕冷的特性
哦。
因为我说这是生理上面不同的，
是。是，
然后这一群孩子，他的左右脑的运作显然跟我们不太一样。
嗯哼。
那这个部分，各位有空可以上 YouTube 去看一个叫 Dr. Terror，讲你脑内的两个世界（括号中文）哈，就是那个你打这些字，你就会看到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我们精神科研究脑子的医学家
Dr. Terror。
Dr. Taylor， 那他也有出书了哈。那你就会看到他专门研究脑子，他在讲人的左脑、人的右脑功能的不同。
是。
那他自己中风之后，他感受到右脑的区块逻辑的运作，不是左脑语言线性逻辑的运作。
嗯。
左脑宕机之后，剩右脑的状况。
嗯。
就有很多的状况，除了会很像我们先前在谈解离的，看来那个是生命本质会有的那个层面以外，如果我们讲右脑的运作，光剩下右脑运作，其实就跟这批新小孩是一样的。
哦。
所以他们是区块运作，他们的逻辑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讲话容易跳痛。
哦，
他们可以同步做很多事情。
是。
然后呢，我一直都还没有谈到的事情是，他们超恍神。
老师，什么叫恍神呢？
我其实跟发呆不尽然一样。
嗯。
啊，但是你先略略把它想成一个人在发呆，就是定在那里停格了。
啊，他有在想事情吗？
他们常常会说，有的时候外在意识会说好像是空的。
是。
可现在的越小的孩子，他们我所谓世代之间的进步，是他们在国小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他们可以告诉我，他在班上恍神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出现在美国哪个地方，然后在做什么，然后很奇怪，每一次都在美国不同城市，而且自己的年龄都不一样。他们可以谈这个课堂上以外的不同的情境。
是。
这个跟年纪比较大的这批中大赫以上的在谈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哈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就常常这种反应，大家就说你又在恍神了。
嗯。
这种的觉察度是不同的。当然同样是大赫，如果他现在对自己的赫的本质认识更多，他也可以说出他自己出现的那个在不同场景里面的状况
是
如何。
是。
那这种叫做他们小时候就开始就是会呈现恍神的这种状况，好了，你就会看到他们会被我们担忧成什么样。
嗯。
他们是一群我刚刚说不怕冷。所以他们能量超高。
是。
这一杯屌上课超无聊无聊无聊。你问他为什么无聊，他说老师上五分钟我接下来就自动就全部会了，自然给他无聊起来。他们是一群带着知识库来的，你只要驱动他，这些知识就已经存在，所以他告诉你他不用写作业，他回家也不用念书，
是
因为那些知识库是他已经是天生带来。
是。
就宛如我刚刚说天才莫扎特，
嗯，
他带来只要老师一教他，那个能力就存在的。
嗯。
那他的这种状况跟我们这世代是重新学习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又叫做恍神，然后呢老师就说小朋友你又恍神了，我刚刚说什么，小朋友说啊，那还可以跟你说哦，老师你刚刚说什么。
嗯。
小孩说你看我好像搞不，我明明就已经知道我已经又飘出去哪里，可是我还可以回答这边老师上什么，我说这样搞我。哦。不同的世代的赫哈越来越进步。
是。
他们可以说出他们自己同步在不同情境的状况。
是。
这个部分就仿佛 Dr. Taylor 他在中风的时候感受他在不同的现实在游走是很像的。
老师，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听起来，那可能等一下一个节目，我要请求你教，让我知道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遗传的吗？听起来不太像哈，不太像遗传。你说，阿英爸爸嘛安内啊，阿英那个谁了干嘛安内啊？以前我们都会这样说，显然听起来好像不太像是哦。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赶快来听听看，这跟遗传到底有没有关系？
Okay, 没问题。
亲像一条歌，谁知影我 阮外头甲听，伊向的我一个人气味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你遐，阮的心声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时，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成功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你遐。
听众你好，我是廖小猫，坚持做对的事才能让自己更快乐哦。
你呀从来没有怀疑，
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吴秉二九为您主持的我的垃圾友 My Radio， 放爱在我家。
我的爱，我心，我的梦，大伙一化成一片永恒的。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秉二九。我们现在今天收听的是我的垃圾友 My Radio 放爱在访问的是吴章老师。我们继续的来延续上一个问题。我问老师说，这位新小孩啊，电缆小孩， 那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我蛮想知道的。刚才听老师那种讲法，感觉上跟遗传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哈。张老师
是是，如果就这么多的荷他们所呈现出来教我们的，他们的确是跟遗传没有直接关系的。
嗯嗯。
哎，那他们反倒是跟所谓我们在讲的身心灵整体照顾的这个概念有关。
哦、
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恍神。
嗯。
我刚刚在谈他会有像 Dr. Taylor 在中风的那个20分钟情境里面感受到不同时空之间的等等的这些不同现实之间的关系。
对。
其实他们是一批叫做天生就懂生命本质的一批。
嗯嗯。
Okay, 那懂生命的本质，我这样讲好了，可能就是要请，如果是各位听众，你上一次没有听过我那个我的他们
还有我不是异类，
对那个专访的时候哈，那有机会可以回去听一下，就是我自己在国际上用葡萄来描述人，
对
啊，人是由多元意识组成，一个我叫一串葡萄，
嗯哼，
那心灵家族多重人格，他们就是因为童年的受苦，所以他们是多元的意识组成多个我，因为他们就散掉一盘的葡萄，
是
那其实我可以这样子说，叫做这一群新小孩。也是因为我有一批心灵家族的个案，他们有散掉葡萄、
嗯、
葡萄会单独一颗颗这样告诉我、
嗯、
他知道的事情，所以来自潜意识的部分、嗯、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哇、哦、他们是一串出生就天生带着白葡萄的一串葡萄、
嗯嗯、
也就他是白葡萄跟紫葡萄混种的葡萄、嗯、OK 混种的葡萄。那我先前会知道喝就是因为当他们是有心灵家族是散掉的那一批葡萄、
嗯、
那个白葡萄就是我们所谓前面讲叫做上课很无聊然后老师一教5分钟他就会的那些带着不同的了解生命本质了解自己的生命目的知道未来要走哪一行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叫做很善良要互相爱彼此的就是那个白葡萄。
嗯，
那因为我有一群散掉的葡萄、
嗯、
白葡萄自己就会告诉我很多、
嗯、
我们每个人外在意识紫葡萄不见得知道的事。
是，
而现在来的这一批新小孩是大量葡萄都没散掉、
嗯、
可是他们有白葡萄、
嗯、
而且他们可以直接提取白葡萄的智慧、
嗯、
跟呈现白葡萄的样貌、
嗯、
那于是呈现出来不一样就我所谓的就变得褐的那个样子。
是
OK 那所以他们是一当他们回馈给我了解的是其实我们的医学科学啊只教我们身心照顾那是不够的。
嗯
我自己念到台大博士班真的也没有学过什么叫灵性好不好所以他们来踢馆的时候就说你们什么都不懂，
是
你们不懂灵性，你们怎么会号称自己做身心灵整体照顾呢？
是，
所以他们告诉我老师你提葡萄提了那么多年来描述人你是对的、
嗯、
人就是一堆灵体跟一个肉体组成的，
是
灵体就是意识的本体所在、
嗯、哼
就是有想法有思维的，
是
所以对外的负责这个3D空间现实的一切人事物情境的我们天天在忙的这一些葡萄这些意识这些灵体意识、
嗯哼
就叫做我们所谓弗洛伊德讲的外在意识。
嗯，
对内负责是叫做情绪的高智慧的啊，就是潜意识。
嗯哼，
如果以这样子来看显然现在这批新小孩他们因为我说少子化父母亲很疼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受苦的历程
是
他们比较没有叫做散掉的机会。
嗯，
所以他们是一串紧葡萄。
嗯哼，
一串紧葡萄没有松掉可他们的白葡萄直接呈现的样貌越来越多。
嗯哼，
我的描述跟感触是世代之间老贺大贺中贺小贺感觉上蛮像他们那一串葡萄里面白葡萄的数量比例在增加所以他们更直接在呈现跟鸡不一样的特性因为我们鸡就是一串紫葡萄、
嗯嗯嗯、
他们是有混着白葡萄的
是
的葡萄这样子、嗯、OK 所以他们是天生就懂生命本质他们甚至懂叫做霍金博士当代最伟大物理学家、
嗯、
霍金博士在谈的黑洞虫洞谈不同时空甚至不同次元的事、
嗯嗯嗯、
他们懂这些、
嗯、
那个叫生命的本质、
嗯、
那我今天就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先铺陈那个部分
好
那感兴趣的人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霍金博士在谈的生命的事情、
okay、
那不谋而合的是跟这群连小朋友他都不知道谁是霍金博士、
嗯、
他们我们这个老贺大贺中贺小贺在谈出来的他们知道的这些是一样的
是
而且会谈得出不只是说哎，我刚刚恍神出现在哪个城市现在连 小一的小朋友，我很惊讶的是最近我听到的已经不再是国高中生才说得出来的叫时空这两个字。
是
他们通常小时候就说不同的我出现在哪里哪里哪里的场景，他不会说时空两个字。可是最近我听到一只小小鹤是小一，他妈妈说天哪，他居然说妈妈你要知道我在不同的地方的我各在做，现在各在做什么都可以跟你说。
嗯，
而这句话我听过是一个高一的第一名的孩子说的。
嗯，
他是说叫他二十几个时空的他各自在做什么他都知道。那这部分会涉及物理学，其实在高等物理学在谈人的状况，只是我们可能从医学各部分没有把它结合在一起看生命最原始的本质是什么。
嗯，
好，那个部分我们有缘的话再说。 OK， 那所以显然这是一批叫做以他们的回馈的话就是一批带着高层次灵体出生的，跟着这个受精卵出生成为人的
高层次灵体，
就是白葡萄。
哦，okay，
那我们都是紫葡萄这种灵体。
嗯，
他们是有不带着不一样智慧的，
嗯，
高层次智慧的灵体出生的这一批。
是，
所以他们从小就是这样心地善良充满爱。他们大一点的国高中的孩子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教人们要把爱传下去，
是
要互相爱彼此，而不是叫做立志当头我与尔虞我诈，等等的。好，所以他们最常告诉我是你们怎么可以把塑化剂卖给人吃，那是有毒的。
对，
他们小小孩都还是会很义气填膺的在讲，很愤怒的在谈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不是叫做跟基因有关。为什么？因为基因的遗传就只有那个受精卵，就是那个肉体。如果你就在想如果葡萄是一串一颗颗葡萄就是一个个灵体，那吃剩的梗叫肉体，那就只有那个是叫做来自遗传的，
是
其他的叫做灵性体，出生就跟来的，所以就会有我们常常看到的出生的天才孩儿童。
是
啊，我们台北也有啊，我们有三岁的 Ryan 在那边
对
耍枪啊，
对对对，
三岁谁教他教的那么精准呢？
是
显然他带着那个知识库，还有很多啊，我们台湾也有蒙眼瘫大黄蜂的小朋友啊，他也无师自通，他也没有老师教他，
是啊，
显然他们都是带着这种特殊的这种知识库而来。那这种比较多是叫做白葡萄的。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小孩出生喝有期拍有期，个性也不太一样，
是啊，
因为那个就天生带来的，跟你的教养态度不一样。但是他们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懂生命，所谓我们的身心灵的灵性层次，他们是比较完整的，比我们是理所当然的觉得是存在。我们还觉得好像那个是听不懂的很高深的，或者是有一些人还视为无稽之谈的。那当他们是这样子的不一样，你就会知道仿佛我们这种文明人出生在非洲的原始部落，没有穿衣服的地方，这孩子一出生就遮三点，他的双手就要去遮三点，大家觉得你疯了，你手为什么老是做这种动作？
嗯，
他没有办法跟你说，跟因为我来自文明世界，因为第一个文明两个字大家听不懂，我来自那个有穿衣服的地方，衣服人家又听不懂，
对对对，
他从小就很难告诉你，他自动就要遮三点，
是，
因为没有人听懂，他想解释也没有人听懂，
是，
当他一直被说你有怪动作，你生病了，你有问题。甚至还可能被威胁，你再这样子，我手把你剁掉，因为这样乱遮哈，那他是很苦闷的，
是
孤单，找不到叫听懂的人，然后又得要适应这个环境，
是，
所以他们势必有要叫适应环境的学习这件事。可惜的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到处去谈新小孩，我希望鸡世代的人可以知道，有一种真的是不一样动物诞生了，别再拿鸡的小框框去框人家，人家会痛到哀哀叫。
那老师既然他聪明绝顶，相信他学习能力也相当高，
当然
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学习跟鸡这个一起生活？
他们
我没有说他要同流合鸡啊，
我知道，
我是说他只是在鸡群当中他能够所谓的就是鹤立鸡群。
其实他们是有选择的，譬如说我们觉得的婉转啊，如果你问我说我穿这样好不好看，我们说还不错，他们就会直接觉得什么还不错，你不是那个表情很怪，那个就是叫做很丑。我们觉得的 EQ 的婉转，他觉得那是说谎，所以他不愿意去做这些我们觉得转弯的高 EQ 的事，因为他们的高 EQ 就是有话直说，EQ 是我们定的嘛，
是，
所以他说就像我可能是叫不说话。你为什么一直要叫我说话？
对啊，
我不想说话的时候就不要说话。你们鸡是叫做
合群
群聚的动物，
对啊，
合不合群倒不知道，
真的吗？
但是是群聚的动物，两只脚站着，
是
没事鸡就过来嘟嘟嘟嘟嘟，然后问你说你脚痛吗？你为什么一只脚站着？因为鹤本来常常就一只脚站着你为什么一只脚站着？鹤说没事。然后鸡就说那你这样子脚会很酸哦。
啊、
鹤说不会。
对啊，
鸡说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啊、
我观察你很久了。鸡就跟你说
了
叫做关你什么事，就跟你说没有嘛。鸡回去又开始说，哎呀，你看那个那只怪鸡关心他还骂我。
对、
啊，因为不被了解嘛。
没错，
他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大家排挤，下次又来，而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直要找茬，找他的茬。下次鸡又来了，咚咚咚咚，两只脚走着过来，问你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忧郁吗？
你
自闭吗？还是你对我们有意见吗？你为什么不说话？那个鹤很生气，哎呦，很奇怪，你叽叽喳喳，我也没有叫你跟我一样安静，因为他们喜欢一只只有独处的空间。那他就不解为什么叫做，那我没有叫你跟我一样，你们为什么一直叫我跟你们一样？
对啊，
因为他当时还小时候，他说不出我跟你不同动物啊，当然我会长这样。
嗯，
那相对我也希望叫做当他们鹤自己在觉醒的历程，也要介绍让我们知道他是跟我们如何的不同。他们很懒得说话，他们是要做事情有效率，啊，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的就不用做。
可是鸡不想听哎。我的经验是鸡通常不想听，马上就把你划清界限。
你
呢？你
就应该要
对你就是你看，你就你一个人那么讲话那么直率，所以害了其他人怎么样受伤，都
是
你的错。
是
那你
是
那你做了什么事情？哎，大家只记得你做的那是忘了让你
是
错误的那个背后的事情、啊。
所以他们的苦闷在这里，
是、啊、
也没有人要听，也没人听懂，也没有人可以帮他们。所以我才说到国高中，他们就神话一哥，神话一姐了。
嗯嗯，
就是。已经挫折放弃了，
这会不会变成在社会上又变成有太过于孤立的一群？
他们从小就已经就是受苦就来了。OK， 当这样子，我告诉你，他连叫做告诉父母亲说我会飞，父母亲都要说不要乱幻想，鸡的翅膀退化怎么会飞？
是，
可是他说我真的会飞，因为他是鹤啊。
是啊，
可是当他要飞，父母亲都说别飞呀、啊，把他脚抓着。
是。
脚会摔断了，他连要验证给你看都不行，父母亲还认定这孩子会幻想。
是，
所以他们苦闷在于因为你鸡不了解鹤。
嗯，
但我说鸡要练开始知道说有鹤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其实鹤是很可以商量的，
对，
是可以讨论的。
嗯，
包括他可能叫做挑功课念，你一直跟他说叫做你很聪明，你只要花一点心思去做到我们最基本常识的具备，其他时间省下来走你的天赋，它是可以商量的。包括我说他们其实哈，在小时候就已经被误解很多，包括他动来动去，能量超高，贼被叼，扭来扭去，又无聊又扭去，等一下站起来走动一下，然后呢，叫做他站起来走动，在那个走道里面一走，东西掉满地，因为他翅膀长吗？他翅膀长吗？东西掉一堆，大家说阿力伯逃行，专心一点哦，一转弯东西又掉，嘿，那所以他就会又晃神哦，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把传统的把他们跟传统的叫过动或注意力集中不全的混在一起，
是啊。
可是我说差异在于他们是很聪明，而且是叫做他们的 ADHD 其实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老师，你觉得像这样子的人，他长大以后，他也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所谓的立足，甚至有一番很好的成就？
是啊，是啊。但是我很怕的是，就是现在新的一代的，因为我说他们比较没有受苦这么多，
是
他们。在乎外在眼光不那么多，
是，
所以我说叫大人受苦了，
是，
对 他们叫做你管我，我行我素，
是，
所以他们可能相对的折翼是那一种叫做他觉得算了没救，然后他就会不小心就会变折翼的摆烂，跟那种叫上一代大鹤那一群的一折翼就忧郁了，甚至解离的是不一样的命运。嗯，Okay， 那所以他们如果在小时候这一批就有可能叫做我们觉得他好像过动，他好像自闭，这个我就先说一下他们的 ADHD 哈。
嗯，
各位你在新小孩那本书里面也可以看得到的
是
他们的 ADHD 应该是这个 ability to go into， 他们是叫做天赋异禀，一投入的时候两天两夜不吃饭都没关系的。
OK， 我们一般讲所谓的注意力缺失或过动疾病，我们也会用这个 ADHD 来形容他嘛。
yeah，
哦，所以他
的原文是叫 attention 注意力 deficit 缺失，
嗯，
hyperactivity 过动的 disorder，
对，
所以叫 ADHD。
对，
但他们的 ADHD 事实上是 A 是有能力有深入的能力
ability to go into 的，哦，
是很投入的，因为那是他的天赋。
okay，
dimensional 是他们，我刚刚讲他们是懂时空次元，
是
原来跟霍金博士讲一样，人的生命本质是有很多个时空，
很多种时空，
哎，算出很多的时空，很多个不同的你跟我，然后这个部分太复杂了哈，我们先停在这。他们懂时空，懂次元，他们 H， 他们活动量超高，因为能量是高的，
是
那好奇心超强，叫 Drive， 是好奇心。超强，
是
这个好奇心超强。一个妈妈告诉我，真的呢，以前我们在美国小时候带着她在美国生活，她看到地铁，哇哦，有一个警报铃，她看了很久之后，她就跑去按，于是那个铃声大作，
是
大家都停摆，吓死了。
是
然后她妈妈问这孩子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这样去按那个呢？
是啊，
孩子笑笑对她妈妈说 ，Mom。It just works.
It
works. 规章呵呵都无派，因为这孩子在思考说那是要救人命的，
那
这有没有人保养呢？万一出事的时候他又不 work， 那怎么办呢？
确定他
我来试看看，
对对对，
他就去当那个监工的那个监督者。但是我们就会以为说他很像过动那批，
那真就
要
真，
其实不是，他们都有一套他自己在思考的事情，
是，
所以他们很讨厌人家说他白目。因为他说白目是叫能力不好的，他们都有脑袋在想事情的
okay.
OK， 所以因为他们不只是这样子，他们还会就是能力会被误当是 ADD ADHD、
yeah.
他们还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如果一旦话少的话，又可能被当自闭的，
对，
然后会甚至 天赋异禀又被当亚斯伯格症的，
是，
甚至有 一小撮的叫做学习障碍的，
是
左右颠倒难分的，甚至是叫做选择性缄默症。其实他们呈现出很多是我说是白葡萄的样貌，
是
那个部分跟传统是叫做儿童心智科这一群是能力是比较不 OK 的这一批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这一批就像我说，我去希望医疗人员能够开始去临床上直接把它分开，因为我自己在我的实务工作上也已经看到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一批、
okay.
他不该是吃药去治疗的一批，他不是要治疗的，他们是要学习适应的、
okay. 所以老师这就是严重的问题，开始更严肃的问题，应该这样说，我们下一段就要来讨论说，来谈一谈怎么样去带他去做一个最很好的区分，然后开始做
适应
不同的叫适应，
生活适应。
我本来要说治疗，
好 no, no, no.
不是，好，那我们就留着下一次下一段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谈这个
okay. Okay.
这个方法跟这个态度。
是是是，
好，谢谢。等一下，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My soul's in your hand. Drive me, Lord. If you think there's a way I can try to repay all I've taken from you, maybe, Lord, I can show someone else what I've been through myself on my way back to you. Lord, help me, Jesus. I've wasted it, so help me, Jesus. I know.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秉二九，我们赶快回到节目现场。今天你在收听的是我的 Radio My Radio 放爱在我家。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张爱如张老师。张老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等于上下两集。那我想要了解是说，像这样子的新小孩的小朋友们，家长们或者他自己本身，当他去了解到说他确实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的时候，
是
那做家长的人或者他自己本身要怎么样来做一个适当的治疗呢？
我可能要稍微去修正一下
“
治疗”这两个字，
是
好，因为我们会称治疗，显然他有医疗上面的问题，所以要治疗，
是、okay,
也就是说那个是疾病观。
Okay.
如果这代表的是他只是不同的动物，那它其实是没有叫做疾病的这个概念进来的、
oh,
但它有适应这件事、
okay. oh, 适应，
所以我通常都会觉得这一批孩子来，他被带来，他在我面前，我要教他叫做他如何适应多数危机的环境，
适应机，
就像我们如果移民到国外去，我们还是要适应语言跟我们不同的环境，
是
他只是适应，他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假设我们移民从小移民去国外，假设去巴西好了、嗯、我们不会讲巴西的话，
对，
然后我们就不太说话，我们不该被当自闭症的孩子啊、
哦、
我们不该被当语言发展迟缓啊，
对、
哦、是啊，他们遇到完全一样的状况、
哦、
他只是需要叫做学习，只是这批孩子有的时候我说他们一旦坚持原则，他固执到我为什么要学你巴西的话，我讲国语就好了，他就是不要学然后就一路被我们推向吃药，说啊，你就是语言发展迟缓，我要教你怎么说，然后你一定要吃药，你一定要怎样，其实 no， 他跟疾病没有直接的相关。
哦，了解了解，
他就是生命状态不一样，但是你说要不要适应，要啊，你坚持这样你也过不好，身边人看你过不好，大家也过不好，遑论我们基世代本来看你就不顺眼，也觉得过得很不好，
是
因为你就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让我费神了，
是
OK， 所以我就说基世代要了解有鹤，不再拿框他们，那多接纳，
嗯，
那因为鹤呢大部分就是他们真的是哈叫超有效率，能少说就少说，能不说就不说，所以我都告诉鹤说你们哈是很有效率没错，但你 会多讲一点点话，这样我们鸡就了解你在想什么。
他们就很懒得跟我们说，
他们懒得说话
对，
那这会涉及到一个可能未来如果有缘再谈的他们有白葡萄直接都说叫做总会有一串某个地方，各位你去想象一下，总会有一串整串葡萄都白的地方吧，如果用这样来描述的话，所以它只是叫混着白葡萄在我们紫葡萄里出生嘛，
是，
那如果是有整串在白葡萄的地方，
是
他们的肉体会长怎样啊anyway， 他们直接提叫做什么叫做语言发展迟缓，叫自闭啊，我们会心电感应，你们会吗？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进化到心电感应，不用透过讲话语言沟通，你知道吗，就没有人说谎了，大家都是彼此叫做很开诚布公的互动。
老师我真的不得不还是又要来乱了哈真的有一群自闭症的孩子跟亚斯伯格症的孩子啊，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也蛮多，那么他们确实现在目前在做这样子这一个部分的
孩子的照顾
好、嗯，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确实他人数应该也是蛮多、哦。
是是。
那他确实被编成那个部分的吗？
被当成疾病观看待。所以我说叫做，当我的那么多的个案，我一直要去强调说，我提的这批鹤在我手上是小鹤、中鹤、大鹤、老鹤都有。
是啊。
大家谈出来的都是内容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在社会里面藏起来。当我从开始演讲，从解离讲到新小孩，我的听众有国小到大专院校的老师，连一些大专院校的教授私底下都跟我承认孩子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自己也是鹤，他也是懂这一些的，就是他也是叫做可以心电感应，问题是他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学术殿堂，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大大大说我身为一个教授我会心电感应，大家会怎么看待他？
哇、哦！
而这些叫小孩也是提同样的问题，
是
那当真你就会看到他们鹤对鹤之间沟通就很轻松了，
那
他不用讲太多的话、啊、
有些时他们眼神就了解嘛。老师现在我还是要再拉回来一个问题、嗯、就是说重点是 当家长不够了解的时候，他很担心很担忧这个孩子有问题，
是
他把他交给医生，
是
这个当然又牵涉到另外一个更
是是
对，他到了医院，医生问了两次，做了两三次测试，五次的治疗，最后判定他就是自闭，
是
最后判断他就是学习过学习障碍啦，
或
者雅思伯格，
是
哎。以前控制为例，他还在改否认，
是是，
我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说，
所以这个部分医生的部分够了吗？
当然不够。我说叫做大各医院都会请我去讲解力，因为台湾只有我专门在接这方面治疗，但我也都会偷偷去谈一点。叫做新小孩的事，但我说我很高兴，我这个月我也才刚刚去一个专门是儿童心智科去谈，我也希望也因此有更多的儿童心智科的同仁们，因为他们有机会也能够去了解这一块，因为人家会请我去也是因为我说他们自己下诊断下的叫做那个叫做疑似哎，怎么会大量出现一批疑似，显然它不是典型的，那我意思是说，既然已经有儿童心智科的医疗同仁们有这种感觉，
是
显然我们就更要去知道说，医疗部分我们当然希望医疗责无旁贷，要最先要有机会要去知道。
对，
那刚好我面对的听众很多哈，这个演讲的听众是老师，我也觉得很好的是，老师第一线就遇到很多的小朋友跟人家不一样，他们可以去了解说，哎，具备那么多的特性。那这个孩子会不会其实是赫？
是
因为医疗也非战之罪，也不是故意要看不懂，因为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有赫
啊。是
啊，
是啊。
他们不谈，我们不会知道有一个动物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所有的下的诊断也好，治疗方式也好，心理测验的评估也好，通通是依机的状态去设计的啊。
嗯。
那因为我们以前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这些，
是
因为他们现在愿意谈，所以我希望说家长如果是相对我这几次谈了很多的特性，大家开始觉得说，哎，有像哎，这些概念都有，那你就叫做有机会可以跟孩子沟通，叫他不是叫找茬的，你可以是跟他说，哎啊，你动来动去啊，其实你也不想吵到别人，因为你心地很善良，对不对？小朋友就会跟你说，对呀，你就善用他的特质，而不是去骂他，因为他动不停，是因为他体质跟人家不一样，不是他故意的，
是，
而他不是传统刹车刹不住的，
是，
他是可商量就可刹车的，
是。
你就告诉他，那这样好不好？那我们都想一想，你也想想，我也想想，怎样子在上课的时候不会干扰别人，好吗？小朋友就跟你说好，因为他是很聪明的，他可能隔天就会跟你说，他想到一个方法，叫他隔壁那个拉拉他的衣服，他就会坐下来，就知道说，哦，这样会吵到别人，那个是与我的与心里所想的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很善良，不想影响别人的。其实很多事情，就像他不念那些科目，我说你只要跟他说，你念一点就可以具备基本常识，他就会去念，就是他们是你要说服他，不然的话他原因很简单，他不想墨守成规，因为他知道他的特性了，他知道他假设他要当画家了，很多他就自动不去念了，
是，
但我们要告诉他具备基本常识的那个重要性，而且你行，你是很棒的，他们是可以去讨论的，所以当一个孩子相对是，就是说他告诉我说他是小六的孩子，他说我为我妈吃了六年的利他能，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们想象生病的鸡，我是鹤，鹤跟鸡都是我用的词 ，OK，
是
我是形容，
是，
然后我说 Oh God， 那我很心疼他说我不是要我能不吃吗？我妈哭着跟我说你不吃，你这样子会害我被学校老师念说没有尽责，没有帮你带去吃药，
是
要吃带你去吃药才叫尽责的父母。那我不能害我妈被骂，怎么办？那还我体质跟你们不一样，我经得起药的副作用，我吃可以了吧？我当孝子，他说我一吃了六年，吃完之后坐在位置上不动了，大人鼓掌了，哦，医好喽。他说什么医好了？你帮我弄钝哦，我要飞的呢。
是啊、
什么叫做医好了？
是啊，
我吃完之后很不准，我妈就说叫做医生是医好了啦，因为都不动了哈。她说不动，同时也呆掉嘛。OK， 她说，可是她吃完之后很不准哎，因为那个她说那个不像我，
是
不像我喝的本质。
是
医生就会跟她说啊，没关系，我再帮你加抗忧郁的药。其实我们听得多么心疼，孩子自己也知道他不是，
是
他可以是功课第一名的，他可以是叫做常常往后翻、往后看。以前大家说：“哎呦，他是不是有被害妄想，还是有什么状况？”他现在可以，他以前跟妈妈讲说：“妈妈说你不要乱讲话。”然后哎呦，你又怎样了哈？就很容易又被误解成想成其他疾病的状况。当他妈妈现在了解哦，家长了解，学校老师了解，就会对他的要求跟他的这个鼓励他的，就真的会叫因材施教，就会不一样。 他现在可以跟他妈妈说，走路走到一半他回头一看，头突然又回头，他跟他妈妈说，妈，你刚撞到一个次元的。那我次元我现在就先不解释，反正就是不同生命存在状态。然后这妈妈就会说，哈，以前会说你不要乱讲，现在妈妈了解会说，天哪，那他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怎样，你看这妈妈也很棒吧。
是是，
他就说啊，不会啦，那个又不同空间。
是，
这孩子不但可以做自己，而且可以跟妈妈这样讨论，而且也不会影响到他被你当生病要去吃药，他一样是第一名，他一样是叫做人缘很好的那一个。
那确定这样的孩子长大，他本身绝对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甚至可以组成家庭等等，这是没有问题的吗？
至少我们的很多的赫的这一些小孩，我们的确有机会发现他们的父母有些是赫，
是，
那他们是可以，但是他们大部分就是沉默的那一批，就全家都沉默的。
是啊，
所以他们觉得我孩子又没怎样，为什么老师一直说就要带去看恶心，家长来你才发觉，哦，一家都是赫，也有，
哦，
也是有，但他们不过我手上有一批二三十岁受苦的，就情绪上受苦的那一批，他们是跟他们受苦的历程有关，他们是可能是目前决定是不婚的，也有，但是他们在职业功能部分倒是不用害怕，因为现在有一个 YouTube就可以爆红的，
对，
就像小胖一样，他不用念茱莉亚音乐学院，他就可以爆红，在国外录音回来的，
是，
好，所以他们是叫做这年代，他们是靠自己的才华，他们自我感觉很良好，他们欢迎大家来欣赏他的才华，
是，
他们已经不是单看学历为主的这一世代，当他们慢慢他们当家，我们都不用担心了，我们就老了。
老师，我真的不用担心的是，是真的是他们。我反而担心的是现在还有这种掌控能力的父母亲跟医生其实是我最担心的，你知道我最近
我觉得通称权威者啦，
好好好，
相对他们
的
弱势的话，
那所以我就会很担心说像这样子的孩子，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的空间，而且他会非常的愉快，这一生他其实是非常卓越的，我很担心说因此他就
会啊，
就像你刚刚讲的择
意
嘛，
的确有看到，
那这个整个价，他的价值观也会跟着就改变啊。
改变至少两种哈，一种是他就摆烂了，
是。
那是因为他有机会被带来的时候，我们回归让他了解他是赫，然后他不是大家说的他不 OK， 我们希望他叫展翅重新再出发。
哦、
我们会见到这一批
yeah, yeah, yeah.
那但是那是我们见到他了，那没见到的呢？
是啊，
那这可能常常就是宅在家里，
就怕这样子。
当然，我没有说。宅男宅女一定都是赫，我没有这样说，
是，
但是赫有一群是躲进去是真的，因为他就不跟外界互动，所以那里到底还有多少族群其实是这种叫做可能积挫折的也会在里面都会有，但我说他们很聪明的，
是
我们会觉得可惜的那一批，那见到了我们就尽量帮助他，
是
他要学会适应这个环境，他
多
介绍一点他们的特性，就像这个孩子可以跟他妈妈沟通，他也是做自己，他又可以过得很好，又不会被当疾病，他也不会因为不被了解被当疾病而懒得多说，越说越多是你们不懂的，你们越把我当生病的一群，
所以对，
但是还有另外一群就可能是二三十岁可能比较多，他们就会去迎合世俗的名啊利啊，他就会觉得我发誓我可以做得比你们更好，所以他原来有白葡萄的高智慧的叫充满爱的，
是
就算过得颜回的生活
是
很辛苦，可是他很有存在价值，他也觉得是很棒，我这生来的很有意义，也会变成扭曲的，就会变成是是配合是认同了，
是啊，
新时代的很多的这些其实我们也觉得是值得去商榷的，
是啊，
这种价值观、
啊啊、
那就是会可惜就有不同，当然有另外还有一批，就是我说我会见到一群教授他们或者很多的辅导主任，他们自己跟我说他自己就是赫，
是
好
是
也算是做的走得不错的这一批、
okay?
所以我们其实但是我们很希望他们都可以过得很好，
对，
我们如果现在看起来哈，大概大学以下这批比较有可能坚持走他们自己的路，
是
那我觉得这一批父母亲叫做要记得，你就请你去欣赏他的特点，而不是把他弄成通才然后死在竞争输这个叫优秀的鸡的这个族群里，
没错，
因为他不擅长读通才，他就已经有一个才华很好，
是
那个部分是大家要去，就是家人要去培养他，
是
然后请他具备基本常识，其他的就时间省下来走，
是
OK 走他的专长，然后这一批的我觉得哈、哦，就是大学以下的，我觉得他们其实会走自己的路，只要我们 叫做开始懂得互相接纳，互相的叫做去尊重生命，
嗯，
状况都更好。
嗯，
我常常有遇到父母亲跟我说，不行，我觉得他还是要怎样，他应该要怎样，
嗯，
应该怎样，
对啊，对，没错。
我说如果应该了半天，不管他有能力或没能力，结果他忧郁了，他果真弄成是我们叫做忧郁，甚至他就不想活了，他想死掉了。
是，
当真是我们期待的吗？
是啊，
还是舍不得？
嗯嗯。
如果你愿意回到舍不得的角度，你的孩子已经有一项是赢过叫很会念书的鸡的，
对呀，
为什么不去好好的去
发挥这一部分啊？
然后你也可以引以为傲啊，
是啊，是，
有各行各业，
没错没错，
是啊，所以已经不是唯有读书高，而是才华要让他去呈现出来，
没错没错。
那不然的话，我说国高中开始，他们就算第一名，他仍然拒学，他浪费，
啊，
他拒绝浪费生命在一节一节课的座位里，因为他觉得很多东西他一触动他就会了。
嗯，
那所以其实我还蛮担忧，九年国教要变十二年，
是啊，
怎么办？
所以我刚刚在提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确实有一群。确实握有非常强而有力的权威者啊，对，他们确实在掌控了这个。那显然的，就老师讲的话，这个贺是越来越多，我们这些老鸡啊，恐怕也是好，事实上也是。那这个社会本来真的就是这个宇宙，它就是一个多元嘛，哈，
是。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大家在听完这个段节目以后呢，能够重新的思考。那我很期待所谓您有掌权的人，请你也仔细的思考。
我可以补充一句话哈，就是我刚好有机会，因为跑教育界，教育界就是第一线，他们会发现孩子不一样。那我也乐见说，真的是叫做教育部这一两年来也有一个叫做双重特殊只有孩子的这样子的自学方案，但我并不是说鼓励，而是说当真有一批是适合走这个方案，也已经这一两年内已经有了，
是
他就是有某些功课很好，他还卡一项儿童心智科的诊断，
嗯，
这种孩子他可以念第一名，可他拒学的，
嗯，
这种他是不需要一节一节课浪费在这个座位上，
是
他们可能需要不一样的自学方案。
Okay.
那我知道是有某一些某个学校是会有叫做。有点像资源班，可是它是针对这种跟我们传统自由班不一样。我们传统自由班是通通很好，一科又比人家好。
是。
显然你看这些课哈，
嗯，
他不一定是可以去念的，因为他通通都不好，
啊，
只有一科很好。
是。
OK， 那我知道，我现在一时忘记有一个学校告诉我，他们隔壁学校已经有这个为贺有这样的班，就是资源班是特殊学波 K 的调去上课，其他回班。
是。
那他们已经有为这些贺叫你特别好的那一科叫调去上课，
是，
然后其他回班。可是我目前知道只有一个学校有，因为其他的特殊学校通通没有为贺给予专班的学习，
哦，
那如果他功课都是很好，全部很好的，
是
那一批他就可以是自学方案，否则他们就会变成是很受苦在这个教育里面，
是啊，是啊，真的是。
我希望更多人可以回过头来守护。那我其实开了一些书单在我的无名的部落格里的，
是
解离的知识专区里面有提升灵性的书目，底下有一批
心灵之美的那个部落格里面，
心灵治疗所在
无名的
那个部落格里面有那个书目。
Okay,
那我列的我照顺位前几本都是我希望各位要有机会去看的书，会对他们更多了解。
OK，
家长或老师都很需要去了解他们。
OK，
两方都要学习接纳，把爱传下去。
没错，把爱传下去。谢谢老师，今天又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谢谢老师。
不客气，
谢谢。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姐吴秉二九。每个礼拜的晚上九点，你在做什么呢？辛苦工作加班的你，到家了没？疲惫上课补习的你，吃过了吗？无论如何，最后我们都要回到家里。家需要有温暖，需要增加趣味，也更要放爱在家里哦。每个礼拜二的晚上九点，在 Life 联播网吴秉二九邀请你一起来放爱在我家，别忘了哦。